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天助自助者，善恶一念间。作者月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3日。2020年9月17日，一名美国公民的父亲办理绿卡移民，因为他是中共党员被拒后，用旅游签证想要入境美国时，在机场被取消签证，当场遣返。法律学者认为，这或许是美国最新政策限制中共党员入境的一例，呼吁中国人脱离中共，尽早办理退党证书。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第212条规定，共产党员不能移民美国及归化美国，在办理绿卡和入籍时，需要调查申请人是否曾加入过共产党，与共产党是否有联系。此次遣返案当事人年事已高，因担心在中国的退休待遇受到影响，始终没有办理退党手续。近年来，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员移民的审查更加严格。今年五月，美国取消了与中共军方所属大学有直接关系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并将这些人驱逐出境，涉及了数千中国公民。据《纽约时报》7月16日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援引联邦法律、移民与国籍法架构，全面禁止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家人前往美国，已经取得签证者将被撤销和驱逐出境。7月14日，美国川普总统签署了香港自治法，国务院即提出涉及迫害香港人的中港官员的名单，对其进行签证和经济制裁。国务卿蓬佩奥已宣布禁止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科技公司部分员工的签证，因为他们为全球侵犯人权的政权提供物质支持。9月9日，美国国务院表示，川普政府已经吊销了1000多个中国公民的签证，这是为了紧缩和中共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学生研究人员入境美国所采取的措施。至今，美方已经逮捕6名涉嫌签证欺诈或盗窃美国技术的中共军方研究人员，包括隐瞒军方身份者。同日，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扎德·沃尔夫表示，美国正在阻止部分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获得赴美签证，以防止他们窃取美国敏感的研究成果。其实，明慧网在2019年5月发布的通告中即指出，美国政府将更严格地审核签证申请，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拒发签证，已发签证者包括绿卡持有者也可能被拒绝入境。国务院官员透露，有2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对人权迫害者拒发签证，冻结资产。这宗遣返案说明了美国新政策已经在海关开始执行，只要曾是共产党员，即使已经取得美国公民，无论移民、探亲或旅游，都可能面临在机场被遣返的风险。如何退出中共，避免被美国制裁与连累家人，成为很多中国人切身的重大课题。所有的中共党员都曾经宣誓要将生命献给共产党，成为他的一份子。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名誉的记录。《九评共产党》一书明确指出，共产党是邪教，是反宇宙的力量，中共是危害全人类的邪灵，它的根本目的是毁灭人类。只要坚守良知善念，顺应天意，神佛就会帮助世人清除红魔。由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颁发的退党团队证书，作为办理身份的法律支持文件，已经得到美国和许多民主国家的认可。此外，西方社会一向注重诚实。根据美国移民法律，如果申请入籍者隐瞒自己是共产党员，靠欺骗手法入境、入籍的话，一旦遭到举报，随时可能被吊销绿卡，并遭遣返。世界经济日报2016年报道，59岁的华人男子林路，在申请入籍成为美国公民时，隐瞒曾为中共党员的事实，被控移民欺诈罪名成立，罚款2万美金。 今年以来，因中共蓄意掩盖与造假，造成武汉肺炎在全球大爆发，已超过3000万人确诊，90多万人死亡。加上中共深具霸权野心，频频利用经济、网络、军事与外交等手段，企图以他的独裁专制取代西方民主自由秩序。近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手抗击与围堵中共，制裁中共成为世界潮流所趋。美国政府当前正在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人入境美国，甚至禁止中共党员的子女就读美国大学。这在中国人及海外华人中产生巨大反响。8月18日，总部在美国的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推出在线办理退党证书的服务，满足越来越多的华人民众退党的需求，可在天灭中共、清算其党徒时，作为自身清白、免受牵连的见证。自2004年以来，退出中共这一精神运动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8月30日，美国费城举办声援3.6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活动，宾州众议员玛丽·埃萨克森特颁发褒奖令，以声援该退党集会。正如褒奖令中所言，退党使得全世界的中国人摆脱中共的洗脑宣传和70多年来的各种政治迫害。这些政治迫害剥夺了中国人自古承传的和宪法赋予的基本人权。天助自助者，善恶一念间。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就是救赎自身的灵魂，使生命远离罪恶。在共产党解体灭亡时，已退党的人不再与他承担责任。眼下正是弃暗投明的好机会，避免成为中共的陪葬品。远离中共，就能远离瘟疫与灾难。希望所有的华人朋友抓紧时间退出中共相关组织。那些还在犹疑彷徨的人，应该及时清醒，尽快与共产党划清界限，许下自己美好的未来。此时不退党，尚待何时？退党保平安，是明智的抉择，也是摆脱红魔桎梏、迎向新生的重要步伐。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中共五个绝不答应的背后真相。作者松柏。今年是抗日战争75周年纪念日，9月3日，中共党魁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大会上，一连说了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等五个绝不答应。选择在这样一个世界反法西斯纪念日上说出这番话，除了无耻，更多的可能还是心虚。全世界和中国人民越来越看清中共的邪恶真面目，也越来越能将中共和中国区分开来。网友们反问，这些事情问过人民吗？独裁者总是把人民当奴隶、当炮灰，谎言治国的最大特征拿人民说事。更为荒唐可耻的是，中共表面宣称以民为本，背后却残民一场，血腥的疯狂与虐民的暴政一刻也不曾停息过。一，被民兵活活打死的无辜村妇。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今天，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无辜的村妇被非法拘禁在山中，长达半个月的非人毒打折磨，直至死亡，死后尸体被强行焚烧。这样光天化日之下的惨剧，官府居然没有立案，无人问津。据民会网2020年9月9日报道，2020年7月13日，山东省蓬莱市龙山店镇大张家村法轮功女学员李玲，在邻村山上的一个空房间里被本村两个民兵活活打死，而指使者竟是本村村长。目击者称，李玲遗体两眼突出，向外鼓得特别大，看起来很可怕，牙齿被打落，嘴巴被打裂，前身左肋下部有伤，浑身青紫，惨不忍睹。更令人发指的是，事发后中共不但不立案调查事实真相，为死者沉冤申诉，反而派民兵把守李家门口，拦住闻讯前来的亲友，强迫家人当天火化遗体。知情者揭露，6月28日，李玲因发放真相资料， 被村支书想德茂带着五六个民兵绑架至山上，后不停地毒打并施以酷刑折磨，踢踹他往山石上磕碰，用棍棒捅心窝，强迫淋山雨等。李玲被他们整整折磨了半个月。7月13日，李玲被送到祥吕村私人诊所救治，被告知已死亡。参与迫害的村民兵于德水、于德胜是远近知晓的心狠手辣的恶棍。就在李玲被非法拘禁关押一两周后，她丈夫林德胜服除草剂自尽，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夫妻双双就这样无辜地惨死在中共手里。一个村长带着民兵就可以随意酷刑折磨普通民众，可以草菅人命，可以焚尸灭迹而不受任何法律制裁，这就是中共鼓吹的人民至上论。而死者仅仅因为他坚持了自己的信仰，就遭到了如此残酷血腥的迫害，在21世纪的今天简直是耸人听闻。然而这在中共国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已。二、种族灭绝下的信仰灭绝。中共陈全国执政的新疆在近年开始推行种族灭绝政策，100多万维吾尔族人被秘密关押在集中营内，中共美其名曰是教育培训班，但中共在新疆地区开展的对法轮功的信仰灭绝早在1999年7月就开始了。2017年7月中共在推行新疆种族灭绝政策的同时，加大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力度。明慧网曾报道，中共为了构陷法轮功学员无所不用其极，乌鲁木齐市国保警察程学礼甚至威逼诱骗法轮功学员樊映霞4岁的女儿和10几岁的残疾儿子录对母亲不利的口供。武汉肺炎疫情期间，中共更是变本加厉，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抓进集中营后就杳无音信，家人也不允许探视。据意大利线上杂志《寒冬》2020年9月6日披露，根据新疆当地政府2018年发布的一份文件，法轮功学员等三种宗教群体成员必须送入集中营关押，直至转化。所谓的转化，就是中共将坚定的信仰者关进所谓的法治培训班，用各种谎言迷惑信仰者，并施以酷刑折磨，直至当事人承诺放弃信仰，而始终不放弃者将被中共判刑塞进监狱继续折磨。也有许多修炼者在洗脑转化班就被迫害身亡。石家庄法轮功学员袁平君女士2010年8月2日被关入洗脑转化班，不到10天即被迫害致死。据悉，目前几乎新疆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被中共列入黑名单，要么已被抓捕，要么流离失所，或被限制人身自由。三、抓蒙人禁蒙语，意在推行党文化。中共内外宣经常鼓噪所谓的党的民族政策，每年央视新年晚会都要整一些不同民族的演员上台，以示56个民族的所谓大团结和谐。而事实上，新疆、西藏几乎已成了中国土地上两个地域最广袤的大监狱了。最近，中共将摧毁不同民族文化的黑手又伸向了内蒙。中共内蒙古教育厅8月26日发布，全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实施方案，即第二类双语教育。此举遭到了蒙古人的强烈反对，数以万计的蒙古学生、家长和各行各业的人士以罢课、罢学、游行等各种方式抗议中共消灭蒙古民族文化的粗暴行为。但中共立即对蒙古人进行了暴力镇压，警察抓人、打人的视频不断上传海外网络。通辽市舍伯土蒙古中学的一名学生因抗议母亲被打，从学校4楼跳下，不幸身亡。33岁的女公务员苏日娜自杀身亡以示抗议。中共情急之下，发文强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员将孩子送回学校学习中共规定的教科书，否则将会被停薪停职。与此同时，中共大规模分化抓捕抗议人士，将反对者扣上政治犯罪和被国外反华势力挑唆等大帽子。据自由亚洲引述海外蒙古人发出的消息，已有数百人被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在针对新疆、西藏、内蒙地区实施民族文化灭绝政策的时候，是打着汉化的旗号的，有意地制造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对立，煽动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抵制和对汉人的仇视。实质上，中共在上述地区推行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传统汉民族语言与文化，而是邪恶的党文化。 推行的汉字已是被中共简化后的无根的简化字，宣扬的文化更是无神论加斗争哲学的马列邪恶主义。无论哪一个民族的人，如果从小接受了这样教育与文化，日后其思想与行为一定是与传统文化和普世价值相背离与敌对的，说白了根本就不是人类应有的文化。中共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毁灭人类，却口口声声说不允许任何人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开，这血肉相连之词实在是十足的绑匪自白书，毫无掩饰的狼外婆宣言。四，蒋介石的真知灼见。民国18年4月25日，蒋介石出席长沙市民欢迎大会，演讲上曾深刻指出，共产党把整个社会划分作许多对立的阶级，他们以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所以阶级的意识如不明显，他们要使之明显，阶级的冲突如不激烈，他们要使之激烈，所以他们常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使得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然后可用威迫利诱的方法夺取民众来做他们的奴隶，而民众可曰夺取，是其已不当民众为人类了，其居心可知矣。一方图唱高调，以最远的将来的利益引诱民众，使之为共产党效力，别方面又以政治力量强迫民众听其指挥，以恨为动机的革命绝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损人利己的，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中国几千年来伦理观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国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不愿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既不愿以卑污的手段对待别人，也不愿别人以卑污的手段对待自己，所以残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国绝不能行使，至少不会为大多数人所赞许。五，中南海前保健局长说，共产党干部坏得很。蒋介石对中共本质的判断和认知，今天的国人读来仍然觉得是醍醐灌顶，其实就是在中共体制内，甚至是高阶层人士也不乏对中共有清醒认识的。文革后，中南海中共高层的保健局局长王敏清曾对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说，现在老百姓吃的还不如解放前，老百姓反映有些共产党干部坏得很，一切大事小事都掌握在干部手中，小到每天派不派你出工，派好活还是累活，大到孩子上学外出打工，都由干部喜好而定，谁要得罪了干部，几天不派你出工，你没工分就分不上粮，连饭都吃不上。共产党的一些干部什么坏事都干，老百姓只能受死，不敢怒，更不敢言。如今中共的邪恶真面目已经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特别是中国大陆人的清醒与三推运动使恶党感到深深的绝望。中共的五个绝不答应恰恰说明了中共自身已经非常明白，他的执政合法性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危机。五个绝不答应是他临终前的歇斯底里，空留笑柄而已。